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啊。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降低欲望并不是什么事都不管不求不理，而是积极进取，为善不落人后。在疫情期间，大家都居家防疫，怎么来行善呢？其实从我们日常三餐吃什么，吃素也是行善的表现。说到啊，食事为大，这一餐你要吃什么，你自己可以做决定，我们就用吃来结缘造福。吃很重要，像是在疫情一爆发，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家里的备粮不够，所以看到了卖场干粮杂货抢购一空，一直到现在警戒之下有外带外送的热潮，还有微解封之下事关民生的市场餐厅有了聚众的可能，首要都是先做好防疫。因为只要拿下口罩，和人接触就有染疫的风险，可知道这吃的背后带来到底是福还是祸？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后半阶段，我们安排来听到花莲慈济医学中心罗庆辉副院长和我们说到了素食才是王道，可以降低重症的机会，简单几招告诉我们怎么吃，吃哪些均衡又健康。而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安排啊，就是说到吃，好，吃些什么其实是从小到大受环境的影响，不管中式料理还是西式料理，其实什么样的料理不加肉，素的也能让我们吃得津津有味。在7月13号志工早会，正言上人就跟我们谈到了这个新冠疫情啊，真的是给我们人类一场教育，我们要有所警觉，时事为大，大灾教育。上人提到了天灾人祸还有现在的这个疫病啊，其实都是一种众生的共业，因为吃让天地四大不调，所以必须要先净化人心，从我们的自己心开始调和，别抓着这个贪念的口欲不放，我们的心就能开阔如天地宽。只要从吃的方便法门做起，作为觉悟的开端，相信我们就能很快的恢复平安。我们就一起共同来聆听在7月13号志工早会正言上人对我们的开示叮咛。
天天都有一个期待，期待的就是把这个口罩脱下来，但是呢，还是要守法如规，现在还不能脱下来。天气很热，真是热，这样封住了，不透气不透风，真的热上加热啊。佛陀说啊，苦难忍耐，这就是苦啊，这一波啦，的确让人的身与心啊总是 很难忍耐，所以一直一直都期待这一波的疫情能快速的过去，给人类啦回归过去，也期待人人经过这一波，的确是得到了教育，大哉教育呀，时事为大，天天呐、无法脱开的话题，因为呢，这一波还没有过去，我们要不断提醒大家要谨慎，要虔诚，回溯不可，要等待人人数的增加，分的减少，一抵到了转分为数，这样的气候形成啊，才是呢疫情可以慢慢的消弭掉了。刚刚看到的故事是那样的自然，而且呢那样的天真，天真自然的本性啊，那就是爱，爱护天地万物啊。只是呢人累生以来不断熏陶，不断熏陶，过去生就一直呢在迷途中啊。但是人人这一份的清净本性是永恒的，只是被熏的模糊掉。孩子呢生下来他天真本性既来，但是呢要有这样的家庭来培养他，他就与生俱来获生了自然的善富成长，善念的心护了生，爱护心灵的心总是呢这样自然生长。假如啦本具的佛性来了获生的生活形态，他就会以生俱来的善念就会慢慢淡掉了，被熏陶的总是呢跟混在一起，这都是呢长时间每一个人的累生世的这样的熏陶，所以越来呀众生业力重，就是彼此呢也是这样的习惯性啊，不觉得杀为业，不知道这样的杀生，这样的生活就是在那作业都不知啦。所以说很难说，说也没有用， 因为呢很难转变人的心态。可是这一波啦，回首不可，说啦，在这个时候呢，看哪、啊、听哪、啊，就觉悟啦。要不然，其实说也没有用。疫情已经了这样的明显啦、啊，所以现在可以看见，可以呢警惕人人这一份的德行，应该要觉悟啦，觉悟啦，就要忏悔啦，有忏悔心，才能净化人心。心不忏悔，不觉得什么叫做净化。我为什么要净化？自然的生活就是这样啊，浑然不觉。所以现在这一波大灾教育，就是你要知道病从口入。这一波的疫情很严重，疫就是极疫，就是叫做疾疫，疾就是病，疫就是传染，所以呢是病的传染，传染的病，传染的病啊，病的传染啊，这种病的传染从哪里来？从人物动物啦、啊、交错呢的累积啦、啊、所形成的病毒病菌，这总是要提醒人人。我们现在的科技媒体都这么的发达，国家人啦、啊、人口不多，视信不发达，他只知道生活就是这样，富贵人家三餐一肉，三顿都是有鱼有肉啦，这叫做呢丰富的餐食，这是古早啦，那就是开始呢，自古以来人啊总是轮回，就沉迷了啦，这种沉迷人间啊，颠倒是非，养成了强欺弱，肉很弱的生命，就是强势的人来吞噬它，叫做肉肉强食。看看刚刚那一只鸡呀、啊，整只呢已经被脱毛了啦，经过了脱毛之前，它是活生生的，是被人抓来一只刀啊，把脖子呢拉得长长，这样的一个它断气了，血流，那么肺也是一道料理，身体内脏一条条的肠子， 他的心肝都被人啊吃得真真有味，吃得边吃边谈话，可知道你的笑声是他的哀嚎，你好像吃得理所当然。他在后面喊冤喊恨，这一块肉是我的，这一条生命是我要找你算的，一条生命几个人来分食，将来终生共业，就是不断累积累积啊，就会造成啊众生业力，会影响啊这大气候，气候变迁，形成啊天地河川都会有损，有破坏，有崩塌，这种溃体等等都是呢人所造的业力，气候变迁啊，大地变色啊，人啊所住的总是被破坏啦，赖以生活的森林也被流光烧光了，那大地的五谷杂粮也会慢慢失掉了它的功能，因为地干呐，太阳大了，水少了，地上的五谷杂粮长不起了，人口越来越多，需要的粮食越来越少，气候变迁，生活大环境等等等等，零零种种啊，未来的生活苦啊，真苦。刚刚我要出来，门一打开，就一道很强烈的阳光，看哇，这么亮哦，眼睛突然间啊给擦掉，赶快，真的是到底今天啊温度会多高，昨天看新闻啊，新闻的报道有的地方啊温度升到了49度多，也看到了欧洲国家也有到了50多，好50度，我们要喝杯水啦，到底几度的水喝下了才是真正的顺口喝，太烫了，会烫伤嘴巴，也既然吞入喉咙，总而言之啦，这种天地的热浪啊，跟我们身体要接受的物质，我们的身体要接触的环境，的确苦不苦？是苦，哎呀，那也叫热啦。 在里面啊，没有出去就会汗水流了。总而言之呢，这种气候给予人热的时候，亲像在那煎啊，煎饼，赶快，刚刚看到了那短片啊，父母亲啊也好了，要去考给信，本来准备了，他的朋友很多，准备真多的给信啊，那突然间啊，那孩子发烧了，那样的景象现前，孩子双手痛啊，他发烧手痛，痛到了两只手一直抖抖，孩子自己也不知觉。那爸爸看到了，好在呢，爸爸智商很高，会联想到了孩子这样的痛，那鸡呀，同样都是生命，要让它在火锅里呢煮滚汤，供应给人一时的口欲，的确呢太残忍了，悲心一转就转过来了，转分为数，很赞叹，真的呢，这就是智慧。看看地上有多少菜根香啊，蔬果香啊，看看一点的切这个菜，我们一看到了就会想到，哇，这个豌豆，你看看到它就想到了在豆顶里那盘的豆啊，这盘的菜吃起来多么甜啊，多么香啊，多么有口感啊，吃了不是很干净吗？心呢不都是呢很清安吗？换一个菜色，一样肉啊，每一块肉，每一条鱼，都曾经是活生生。每一只鸡啊、鸭啊、猪啊、牛啊、羊啊，都是活生生的生命。为了人口贪欲，他就被这样的把他呢集中啊拘束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他失去了自由，他的生活圈子是这样，三餐给的也许他们不喜欢的餐食，可是呢不得不吃，没有可选择的，在那样的小环境，天天吃同样那样的饲料，时间到了就被抓了，杀了，经过滚汤啊，全身的毛啊被脱光了，倒悬挂起来，那就是任凭消费者去挑选，回家了就是准备入滚锅里去，从滚锅子里把它 捞起来送到了餐桌上，供应人人分食。那人人啊，都在分食，欠债餐，都是伫咧欠债啦，将来爱还债。这都是呢，因缘果报啊，这轮回的，逃不掉的啦。看看这样的婚事，看啊，这都是叫做人类是残忍啊，总是呢，这个在造业。也就是众生共业，一旦呢、啊，人多业重啊，就会变成了、啊、整个宇宙间呐、啊、气候等等啊，让人类呢共受苦难，就亲像钢一口钉凿内底，迄、那个针尖。滚砸，赶快的躲避。总是呢，我们要如何消弭业障？这样先把人心调好，心啊，先放宽呐、啊，不要狭窄的，总是呢要贪，贪的口。欲非吃它不可，我们应该人心心宽呐、啊，天地宽，放生复生呐、啊，爱护生灵。我们的心就是开阔起来，天地宽，就是真正的人间呐、啊。成佛在人间，学佛在人间，行菩萨道去救拔苦难众生，这叫做行菩萨道。菩萨道啦，完成，那就是佛道成。
温暖人间展笑颜，全人医疗守护爱，教育园丁勤播种，真诚人文爱有限。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欢迎继续回到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前半阶段我们听到了圣人跟我们来开示说到啊，不贪口欲，素食是爱护生命的表现，更是救拔众生，也是行菩萨道。说到食是为大，这个名词不晓得对你来讲是不是一个新名词哦？其实就像是假崩红地多，不过不是大鱼大肉才能吃得如皇帝命，而是能吃得健康，让我们从饮食当中得到强身健体的营养，这些不用危害其他动物的生命，从五谷杂粮的蔬果当中都能摄取得到。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花莲慈济医学中心罗庆辉副院长为我们整理了在疫情之下素食才是王道。
我今天要报的法语是两个礼拜前上人在叫我们读书的时候讲的，假当犀牛行囊半斤、啊、那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半斤八两，半斤八两，所以半斤应该是八两，那怎么会吃四两就要还八两呢？这简直是比高利贷还高利贷，而且一定是跟地下钱庄借的、哦、那引用的一篇文章是五月底在英国发表了一篇文章，他是看我们饮食习惯跟新冠肺炎它的疾病严重度的相关性、哦、相关性。这篇文章是在 A.M. 霍普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那 Johns Hopkins 在美国大概每次排行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在所有医学院里头哦。那他除了美国以外，他找了欧洲五个国家的医疗人员一起做这个研究哦。简单跟大家解释一下，他是所谓的病例对照研究哦。那什么叫病例对照研究呢？就是先找到病例，然后以这个例子来讲，回头去追溯他过去一年的饮食习惯，那看有病的跟没有病的他们饮食习惯有什么不一样，这种就是所谓的病例对照研究。那在这个例子里头啊，他调查了7000多人，那最后合乎条件的有2884个人，那其中的病例呢，就是有新冠病毒的有568个，那健康的对照组，就是健康的对照组，就是没病的，没有新冠病毒这个病的，有2316个，所以这是所谓的病例对照组研究。那另外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是利用网络去问了100个问卷，那因为这些医护人员大概网络能力都还不错，而且它是在照顾的第一线的啊，譬如那些胸腔科啦、耳鼻喉科啦，这些比较容易，还有急诊室这些比较容易接触的医护人员，那他去做一个详细的研究，然后来探讨说吃素还有不吃素的人各种饮食形态得到 COVID-19 以后呢，他的疾病严重度。那研究分组是这样分的，他分为三组，本来是13组，他归纳完以后能分析的可以分析的，合乎他文章的要求的吃植物的就是吃素的254个，那吃植物然后又吃一点鱼但不吃别的肉的有294个，那底下这一组叫做低碳水化合物及高蛋白饮食组有483个，这个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就是很多人减肥然后常用的那一招，都不吃碳水化合物，简直把碳水化合物当成是毒药一样，然后吃很多的肉来减肥的那一组，也就是这一组大概是吃肉的，在483个。那他的那个疾病严重度怎么分呢？在这568个里头它是这样分的，它极轻微的或者轻度组的有430个，那中度到重度的有138个，那重症的呢，本来它要分重症的，可是后来发现不可行，因为我也被编辑问说您觉得没有重症的有没有道理，我笑笑说当然有道理，如果一个人住加护病房他还能上网去回答你100个问卷，这个太奇怪了，这个太奇怪了，所以后来本来是三组，后来变两组，所以我们能探讨的就是说，上面这三个饮食的分组跟底下这两个疾病的那个相关性。那结果得到这样的结果，2884个里头呢，对照组就是没有病的有2000多个，然后有病的是568个，那分为极轻度跟轻度，或者是中度跟重度的，这样分。那因为这是志工早会嘛，我们也不要弄太多的数字，结论是这样子，结论是这样，在这个问卷里头是自己说自己吃什么我们就相信他吃什么，如果是问个基本的说你大部分是不是吃素啊或怎么样，这还算准，所以这是一种自视性的饮食跟疾病严重度的胜算比。荧幕上说低碳水化合物蛋白饮食就是大概是吃肉的，相对于植物性饮食罹患中重度的那个几率是3.86倍，也不是媒体讲的4倍。那还有一个会造成误会的是说，我举一个例子，假设林院长的智慧是我的4倍，那林院长多我几倍，只多我3倍，因为我不是 IQ 零蛋，我还是有1倍他才能跟我比，这是一个比例。那所以其实饮食习惯，你现在疫苗有的也没得打嘛，那社交距离我们大家也都很小心了，但是这个吃什么食物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所以我觉得这事还是一个不错的事。好像吃素呢会相对的比较得了冠状病毒会比较轻，那为什么植物性饮食会有哪些优点呢？其实它是有优点的，譬如富含一些动物性食物没有的，而且这些是我们人体非常需要的，像多酚类、类胡萝卜素啊，还有较高的纤维质，那维生素 A、C、E 啊，如果以后再跟大家介绍， 但是举一做例子，就是我们常常听的说抗氧化，抗氧化吃植物的，你的抗氧化就真的比一般人高哈，这科学上就清清楚楚有证实的啊，这些都可以减轻我们呼吸道的症状哈。所以吃素严格说起来，吃素只有一个小小小小的缺点，就是比较容易缺维他命 B12，其他完全不是问题哦。啊，又回到这一张国健署的照片哈啊，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口诀？就是菜要比水果多哦。现在台湾的水果很甜，千万不要多吃水果。那你的血糖就会飙到很高很高，因此菜要比水果多哈。第二个是什么？每餐的水果拳头大，自己的拳头哦，不是我这种胖胖的人的拳头，否则也会太多。第三个是什么？每天早晚喝一杯奶哈。那如果不喝奶的长辈，你就喝豆浆。那喝豆浆的时候，跟大家提醒过，各加一汤匙的小汤匙的那个黑芝麻，这样会补充各位的钙，会补充各位的钙，最好不吃药哈。那饭跟蔬菜一样多，我们在穷的时候啊，种田的时候，我们必须一个没有那么多菜，第二个呢，以前是假崩配菜，现在要假菜配崩。好，那我跟各位建议哦，像我都是这样吃饭的，还有一些学者也都建议大家这样吃饭，糖尿病的人更应该这样吃饭。怎么吃呢？先把菜跟蛋白质吃掉一半，然后留一半配饭吃，好，不要先吃饭吃饱了，到时候蛋白质吃不下去，那你就营养不均衡了。再说一遍，大概先吃掉一半的菜跟蛋白质，然后再吃饭，这样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血糖不会因为吃的碳水化合物一下飙高，一下飙高。那蛋白质一掌心，一掌心就是这个手指不算，只有底下这个肉肉的地方才叫掌心，所以一餐大概要吃两份，一餐大概要吃两份，如果60公斤的话，三餐要吃到六份，因为10公斤大概要吃一份。另外就是每天还要吃点好的油坚果、哦、那要吃素可是也要均衡啊，尽量吃那个原样的，就是说老天爷长出来是怎么样的，你不要经过太多的加工、哦、啊，这样的话吃素绝对没有问题、哦、那这是上人刚刚有开示的嘛、哦、上人说大斋教义食事为大嘛、哦、那又说什么如果吃肉是欠解、哦，然后吃人四两，要还人半斤嘛，哈、哦、啊，我刚跟各位解释过说，在台语里头，半斤就是八两，哈、哦、啊，怎么会吃四两要还八两，哈、哦？那所以这个利息是很大的，哈、哦，如是因如是果了，哈、哦。那所以大家每餐一直吃，一直吃肉，哈、哦，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了，哈、哦，也不是什么好事哦。我住在云林县，哈、哦，我的病人里头有那种。现在80岁，然后被这个国家关了40年50年的人哈，那种黑社会老大，他常常跟我讲这句话：出来混了，迟早要还的。我们现在造了什么业，将来是要还的哈。而且这个还哈，利息好像蛮高的，是标准的高利贷，四两要还八两哈。那这是我们家师姐两个礼拜前听上人讲那个。水滴板雕就回家去插了一个花哈，他的下的标题是“佛光普照”，还有上的那一句叫“水滴板雕”，然后希望大家平安吉祥哈，非素不可，大家赶紧吃素哈，祝大家平安吉祥，上人法体安康，大家不要得 COVID-19， 然后也不要传染给别人。恭请师父开示。
感恩罗副院长的分享哈。就是均衡的饮食非常重要，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不健康，就是因为我们吃的东西并没有很完整的去注意到那个均衡点，所以感恩罗父再次的呼应大家来共同吃素，可以降低我们得这个感染的这一个几率哈，感恩。
感恩您收听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祝福您平安健康，大家在疫情期间一定要做好防疫，不要因为疫情来让我们之间彼此的那份爱与感情而有所疏离。我是金霞，我们下回空中见。
观念转个弯，世界无限宽，风停风会扬，天黑天会亮，也许几番长。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
欢迎来到正言上人纳履足迹单元，请翻开《慈济月刊》第656期，时间来到了5月11号，抢分秒护生命，静思小语，疫情如海啸铺天盖地，奋力自救也要救人，给予监牢舟船得以乘风破浪，绝有情，无缠无挂碍。住院中的德慈师父传来病况转危的消息，经社师父们紧急商讨相关事宜之后，上人对众开示，慈师父平常待人都很好，医师来到经社也常有温馨的互动，大家尽力的用心照顾，我们也都了解自然法则，再过几十年，包括我在内，人人都有这一天。人间有情，受情所缠即是苦，人人都要尊重生命，也不能伤害父母给我们的身体。曾子病重的时候，要他的弟子看他的手脚，得知完肤无伤的时候安心了，将父母所给的身体保护得很好，已经尽孝，这是亲子情。而我们的法情也是他的家人。这几天讲到了绝有情，都想着德慈现在怎么样，平时若修除烦恼杂念，没有人我是非存在心里面，一旦往生即飘然而去，轻无飘渺，就如同睡着一般安然自在。他若已无所执着，我们也要清安自在。修行没有什么可修，最重要的是修这一念心，把握健康时改善习气，待人接物进退得宜。若总将人事当是非，则烦恼深重。学佛并非今生此世念佛就能够解脱，要在意识当中种下好种子，心不离佛，行菩萨道，《法华经》就是我们要走的大道。师父讲《法华经》的内容以谱成曲，我常常听六瑞相的片段，让心在美而宁静的环境当中，可以轻轻地在他的耳边反复着播放这一段音乐，一旁的照顾者随着音律一字一字地念给他听，也对他说词中的境界。此外，上人表示要让德慈师父知道经社大众的关心之情，这份情是无缠无挂碍的绝有情，并教导去探望的常住师父们可以向德慈师父转述自己过去听他分享的温馨故事心得，并表达要学习风范，且经社人人有责任将此典范传承下去。大劫难救人不能等，记挂着德慈师父一心记着天下苦难，听取主管同仁报告印度的防疫援助相关物资的采购进度，上人表示此事是抢时间来救生命，需要大家用至诚之心共同来努力。上人说，难得人生，难遇佛法，既然我们此生已得人生且修学佛法，又遇到这样子的天下大事，有大时机才有大作为，要把握难得的因缘，让修行的果报饱满且充足。上人继续说，如果天下一直很平顺，我们此生也就平顺过去了，也没有什么建树，此时这个大空间起波浪，如海啸一样的铺天盖地而来，我们在这一世遇到了，就要奋力的自救救人。在疫情当中自救，要有严格的防护，提高警觉，戒慎虔诚。对于其他已经被疫情海啸袭击灾情严重的地方，我们有因缘帮助得到，就要赶紧付出力量。就如《无量易经》所说的，给风雨飘摇中的人监牢舟船，让他们安稳地乘风破浪。上人还说道，例如跌入池底的人 一时之间找不到人来救，哪怕看到一根草也会紧紧抓住，希望能够得救。面对大劫难，人人无助慌张，国际间纷纷写信来求援。我们要发挥大智慧，抢分秒救生命，要赶快盘点各国慈济据点的防疫物资，把握因缘送达需要的地方，接着赶快再下订单补充，一批批送出去再订回来，这些动作要连贯做。甘愿心造就了慈济，慈月师父、德师父等人前往花莲慈院与医疗团队针对德慈师父病况来做讨论，返回精舍之后向上人报告，上人在与几位资深的师父以及关怀团队的师父们谈话，教导大家认清生命本质，这一关是人人都同样要过的，再如何不舍也要转化心态，用理智大舍。上人说，永无穷尽的慈济路需要人人接力来铺展，先去的人先铺路，每一位去而再来都要接着救度苦难众生。上人又说，慈师父是我第一位出家弟子，当时还有少文，也就是德荣师父，少恩是德恩师父，他们都很清安自在地跟随师父走，生活刻苦，仍然坚定意志，五根五力扎得很稳，是真正的修行者，为现在的净思道场打下基础。上人以及早年与几位出家弟子借牛犁田的情景，随着置业的扩展而日益忙碌，越来越没有机会下田了。平时师徒各自认真做自己的事情，德慈师父在身边的时间并不多，只有走进斋堂用餐才会见到面。上人说，他心无杂念，无烦恼，心灵境界与他所画的松、石、鹤等画作相同，种种的植物、动物与景物都很生动，看他画的牛很有力，如同他勇于承担，愿意承受苦磨，相信他去了会再清安而来，我对他很放心。上人又说，探视德慈师父的时候可以讲述过去的点滴故事，让其坚定出发心。上人再说，以世俗的观点来看，我们过去的苦难生活很苦，但是我们很甘愿，也是这一份甘愿心造就了慈济世界，他也与人结了好多好缘。听到常住师父转述德慈师父现在的心愿是能够来随师，上人哽咽地说，师父庆幸他来人间跟随师父走这一段路，过去生的因缘在这里会遇，并且成就了彼此，师徒情深，他没有跟错人，我也没有带错弟子，现在唯有心心念念为他祝福，祝福他能够达成心愿，倘若没有办法就要放下成愿再来，自然法则我们都要有心理准备，清安自在，彼此清安，很有福，为人间造福。住院中的德慈师父吃力地表达内心的忏悔与恳切的发愿，在傍晚透过视讯连线的时候，他说，上人对不起，向上人忏悔，生生世世追随师父行菩萨道，忆及过往点滴，上人慈语安慰，敦勉德慈师父的时候，神情流露出了溢于言表的不舍之情。上人说，德慈啊，我们此世的师父之缘超过了半世纪以上，将近60年了，你是第一位跟随师父的，一路陪着师父辛勤努力，慈济才有今天的规模，能够帮助世界苦难人，你造了很大的福，功德无量。师父面对人间和慈济置业，而你用心守护带动常住， 为师兄弟当好典范，所以金舍有这样子的家风，净思法脉自力更生，就是从你们跟着师父开始做婴儿鞋、糊纸袋、种番薯去卖等等的，来维持我们的生活。你守护金舍的家规，做好常住的典范，所以你要很安心。我们这辈子要做的都做到了，而且是利益众生，无所亏欠。自然法则，前后来，前后去，确定方向对了，先走的人赶快再来铺路，后面跟着去的照着这条路来走，再开阔的更宽阔。师徒原本就是生生世世，500年前师度徒，500年后徒度师，无论是先来后到，方向跟道路都不偏差。上人回忆着说，少维是师父一开始常叫你的，我也常问少维现在怎么样，在师父的心目当中你还是60年前的样貌。少维啊，师父很感恩你，也要跟你说，要庆幸你这一生跟随师父，师父也幸好有你这位弟子，我们共同为人间造福，开菩萨道，救济苦难众生。你与慈济人所结的缘比师父更深，慈济人来都找慈师父，与慈师父有说有笑，但是来到我这里，大家都是规矩严肃，无法轻松。你与慈济人与师兄弟都能够亲切的互动，所以你比师父更有福，比师父更有切切的众生缘。你的人缘结得很好，为人间造福，凡事都了无挂碍。你若觉得自己还有办法再恢复，就要随师行，与师父走得更近一些，这也是师父的期待。但是师父还是希望你要放下，师徒之缘是生生世世，心一定要顾好，清安自在。我们都80、90岁了，这段人生走得很有价值，所以一切的牵挂都要放下。也许你放下了，身体反而会更轻松。尽管开口说话已经不是容易的事情，得慈师父仍然勉励向上人道感恩，并表示自己无挂碍，很自在。上人说，知道你把师父的话听进去了，师父虔诚地为你祝福，放轻松，放自在。将近一甲子的师徒生缘，感受到互动中盈溢着疼惜与不舍。长跪于后静凝上人开示的常住师父们，不禁泪下。连线结束之前，上人也感恩陪伴在床身边的林兴荣院长、王志宏副院长与医疗团队的照顾。说到最后，又再度的叮咛得慈师父，记得师父生生叫你少维，为你祝福。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纳履足迹单元，我们下次见。
生命低潮，一颗心装满爱，风再大不飘摇，学会把肩膀借别人依靠。
陪着你